好，这个约翰呢继续看到一个异象，他看了一个兽啊，是从海里面上来的。那这个兽有七个头，有十个角，七个头啊。那这个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啊。那这个兽形状像豹，脚，它这个 OK， 先看这个头上有带着有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啊。那这个十个冠冕呢是
王冠。
王冠，对，不是那种叫做得胜者的冠冕，是王冠，
不是运动比赛的那种奖赏，
所以他这个是亵渎的。因为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另外只有主耶稣是带着这种王冠啊、哦，那他就也带着这种王冠，然后他的形状呢是像豹啊、哦，然后脚呢像是熊啊、哦，那嘴口呢像是这个狮子啊。哦，好，那它这个形状啊，这个形状我们看到这个跟但以理书里面哈、啊、有四只兽很像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曾经有看到四只兽啊，这四头兽呢代表四个帝国。第一个是狮子啊，狮子是代表巴比伦。第二个是熊，代表波斯马代啊。第三个是左下角这个是豹，它是代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最后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兽，它有十只脚啊、哦，那这个是罗马帝国。好，那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兽啊，约翰看到这个兽，嘴巴是像狮子，脚是像熊，啊、样式是像豹，那也有十只脚，对不对啊、哦？那跟这四只。这四头兽很这个好像是综合体啊、哦，综合体。那这四头兽呢，跟刚才那头兽有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是从海里上来啊、哦，海里上来的。那这个海在圣经里面是象征外邦世界啊、哦，外邦世界。如果是那个从地里上来的话，地是象征以色列啊、哦，是从犹太人当中。那这个海是象征于外邦世界，是讲的是地中海啊、哦，地中海。所以这四头兽啊。现在是集合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啊，这个所以这个敌基督啊，这头兽就是敌基督哈、啊，敌基督，那他呢就集这个四者的大臣啊，所以这个敌基督将来是应该是从这个这个外邦世界兴起的啊。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啊，我看见这兽里面的七个头里面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啊，死伤却医好了啊。但是全地人就稀奇跟从那个兽，又拜那个龙，因为他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个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口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啊。他这个死伤医好的，所以他是模仿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个人也是受了死伤，可是却医好了啊、哦，医好了。那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最后末后的这7年当中的后3年半啊、哦，这个敌基督啊会任意而行啊、哦，任意而行啊。这里有七个头啊、哦，七个头，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个七个头就是讲到七个该杀啊、哦，十个角呢是讲到十个王啊、哦，七个头就讲到七个大王啊，十个角是讲到十个小王啊、哦，十个小王。那这个七个大的王里面就讲到七个凯撒，罗马的皇帝啊、哦、啊，罗马的皇帝。那后来我们在第17章里面会看到，其中有5个已经过去了，那一个现在还在，一个还没有来啊、哦。那这些。这些凯撒，这些罗马皇帝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神啊、哦，所以等于是说他们是头上有这个亵渎的这个名号啊、哦，亵渎神这样子。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哦，他说这个兽啊，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还有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啊、哦，就然后呢，他又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所以他就这时候会来逼迫基督徒，逼迫犹太人啊， 然后会得胜，然后很多人会殉道，然后这个他会得到权柄，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他不是单单的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会制服各个国家，然后他会住在地上呢，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一节我们好像有讲过好几次，对不对？就讲到说啊，
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在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所以另外一个解对，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他不是只是在那时候2000年前被杀，因为在神的时间里面，他神没有那个时间，神在永恒里面就已经
知道人会堕落，
对，为我们受死了好，他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句话的那个，我们看那个 NIV NIV 的翻译它是这样子 If anyone is to go into captivity, into captivity he will go 若有人预定要被囚禁，他就会被囚禁If anyone is to be killed with the sword, with the sword he will be killed 若有人预定被刀杀，他就会被刀杀所以 this call for patience, endurance and faithfulness on the part of the saints 所以对圣徒而言，这需要坚忍跟忠心所以当敌基督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地上还是有一些基督徒还是有不少基督徒，还有那个犹太人，那所以呢，那时候所面临的情况会怎么样？就有的人会受苦，会被关起来，有的人呢会殉道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得胜基本上就要有心理准备要么就是被囚禁，要么就是被刀杀所以他说对圣徒而言，这需要坚忍跟忠心，但是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得胜的话这些人会在这个得胜者的宝座上有份那接下来他看到另外一个兽从 地中上来这个是像羊的兽他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呢，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史上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骑士，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所以这个是假先知假先知
模仿以利亚，
他可以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这个就是模仿以利亚，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假的先知但是因为他样子看起来像是羊但是他说话呢，他里面的本质是龙本质是龙那这个假先知呢，就跟前面那个敌基督呢合作那他也得到，他就施行这个敌基督所有的权柄那叫地上所有的人呢都来拜那个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呢已经从这个死章里面医好了OK， 所以这个是后来会发生的事情。
他也带着十字架。
对，倒过来的十字架。所以他是一个假的一个先知了假的先知，这个是。好，那他因为赐给他的权柄在兽的面前能够行奇事OK， 他可以行神迹，所以就迷惑地上的人说，然后他说要给那个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一个像左边这个是那个龙我们看到这三个东西，三个角色，这个龙大红龙代表什么撒旦那下面这个是什么，那个那头兽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七头
他说地中上来的兽，所以就是从以色列
对
中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假先知从这句话判断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由来从以色列当中上来的这个敌基督是从外邦世界出来的他应该是在后来的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就是在今天的欧盟的这个
版图
里面出来的， 但是他本人有没有犹太血统，这个就不确定，因为、
嗯、
因为有这个有解经的人认为他是这个有犹太的血统啊，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人他会连他祖宗的神都不顾，那所以有人认为说这句话是不是也许是讲到说这个狄基督呢，他的祖宗的神，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犹太人啊。那当然有人解释说这段经文也可能讲说他祖宗的神不一定是讲到耶和华啊。那有人就认为说，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甚至于可能是但支派的啊，但支派的，所以这个但是他是不是犹太人，这个有可能，但是可以确定就是说他是从欧洲，应该是从欧洲出来的啊，从欧洲出来的。那至于这个假先知呢，假先知就比较可能是在从以色列啊，甚至于就是犹太人啊，就是犹太人。好，所以你看到这个，这里有一个从海里上来的，这个是狄基督啊，七头十脚啊。
嗯。
那右边这边这个是假先知，对不对啊？
对。
可是我没有看到他有羊角，嗯，有羊角吗？
看
不出来。OK， 好了，他是从地里上来的啊，你看得至少他看得出来，他从地里上来，他会让火从天降下来啊、
嗯。
然后呢，他让这个中间这边做了一个兽的像，我看到哈、啊，兽的像，他说要给那个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然后啊又有权柄赐给他呢，叫这个兽像有生气，而且能够说话，所以这个偶像很特别哈、哦，他这个偶像会活过来，有而且能够说话。那这个假先知呢，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啊、哦，所以说不拜他的话就要
殉道。
那这边有一堆人啊，一堆人这个脸额头上有一个666，对不对哈、
嗯？
手上有666，所以这他叫这些人要受一个这个印记啊。他说他又叫众人啊，无论大小贫富啊，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那除了受那个印记，有了这个寿名或者寿名数字的数目的呢，都不得做买卖。所以这个印记啦，上面可能是兽的名字，也有可能也或者有的是兽的名字的数目啊。他说在这里有智慧啊，凡有聪明的都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啊。OK， 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狄基督呢，狄基督他的名字的数字是666啊。有人在想说，嗯，这个狄基督666，啊，想说这个是谁啊？甚至有人把这个 computer 这几个字啊，给他计算一下哈、啊，用某一种方式去算哈、啊，那算出来是666啊。那也有人说这个啊，在欧盟里面有一台超级电脑，它有一个电脑中心，有一台超级电脑，那台超级电脑的简称就是 Beast。
嗯，
就是兽啊、哦，好，那他们想说，哎，这个会不会这个电脑，或者是电脑系统，或者这个是那个狄基督？但是这边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暗示说，这个666是什么？是一个人的数目，所以它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人啊、哦，是一个，所以不会是电脑，不会是那台超级电脑。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数目是666，好，那个数字怎么算的哈？你看到这边有个图哈，这是他们算那个数字的这种算法哈，任何字母的系统都是用这种算法。这边是用英文做一个例子哈，英文的话就是 A 是一 ，B 是二啊，然后 C 是三，这样一路下来哈。到了 J 的话变10，那 K 就20，L 是30等等啊。到 S 的话是100，然后接下来是200、300、400，这样一直到 Z 是800。那同样的，你可以把这套系统用在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面，你第一个字母也是一，第二个字母是二，这样一路下来啊，到第十个之后变成20，然后再30这样子。希腊字母也是一样，阿尔法是一，哦，贝塔是二，哦。然后这样一路这样下来啊、哦，所以用这一套用这个系统，他们是来算这个啊、你可以算一切的这个啊、这个名字的数字有多少啊、哦。当然中文中国字没办法， 这个讲的都是那种那个啊、
字母
的那种啊、系统，哎，
拼音的。
对，好，那到底有谁的名字是666呢？有一个人啊、就是尼禄。尼禄的这个该萨尼禄这几个字，它的希伯来文啊，加起来就是666啊，666。右边这个就是这个是该萨尼禄这几个字的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用着我们刚才那套系统这样算啊。好，那在那个罗马皇帝前面几个皇帝啊，里面只有该萨尼禄啊，他的名字是666，其他没有一个。那你说这个他的名字不是尼禄吗？怎么加个该萨啊？因为这个在罗马皇帝里面，他们都把该萨这个 title 啊，都跟他名字放在一起的，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一算，哎，是666啊。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撒旦啊、这个撒旦，这个是这是那条大红龙啊、我们这边 summarize 一下，它有7个头10个脚啊、然后他把能力、座位、权柄都给了第一个兽，就是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啊，他也是7个头10个脚啊、他是从海里上来啊、海里上来。那海就是象征这个，就是讲指的就是地中海，那它象征的就是外邦的世界啊。好，那所以这个敌基督啊，我们说他这个非常非常可能啊，应该就是他身上是尼禄的灵啊，尼禄的灵，因为在那些罗马的皇帝里面，只有尼禄是666啊。然后他呢，尼禄的灵后来可能就附在这个敌基督这个人的身上啊。好，让他这个人变得这个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怪异，非常的凶暴啊、后来就在地上任意而行。十个角代表10个王啊、7个头代表7个大王，10个角代表10个小王。那这十个角啊，就是代表欧盟的10个国家的领袖啊，欧盟10个国家领袖。现在欧盎已经不止10个国家了，20几个国家，对不对啊、但是很有可能有一天它会在啊中间有些会合并啊，那再缩小，到时候变成10个国家啊，以10个国家为主。我好像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他们欧盟打算要重整啊，重整，那找了一些国家啊，因为现在有些国家把这个欧盟拖垮，所以他们要打算重整。那其中有几个国家在那边商量这个事情，好像差不多有10个左右啊。那敌基督是第11个王，是欧盟里面第11个王啊。这个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会看到，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刚才看到那4头兽，对不对啊？第一头兽是狮子，第二头是熊，第三头是豹，第四头是一个非常怪
不知名的兽，
一头很奇怪的兽啊。那那头兽就是代表罗马帝国啊。那这个罗马帝国这头兽它有10个角啊、10个角，那10个角里面，后来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说，在10个角当中啊，后来又出现了第11个角啊、那这个角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角，但这个角呢，它会说夸大的话，而且呢，有3个角在它面前被连根拔除，所以在这里就是象征什么？象征这个敌基督啊，是从这个欧盟的10个国家里面出来，但是它是第11个王，然后呢，他有3个王啊，会被他这个剪除啊，被他剪除。好，那接下来7个头呢，是讲7个大的王，是讲到7个罗马皇帝。那这个7个罗马皇帝是谁啊？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7章里面也会有提到啊。他说有5个已经过去了，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这个5个已经过去，这5个过去呢，是他特别那个字眼是说不得善终啊，是
不得好死，
是死于非命的。有5个已经死于非命，所以那5个呢，就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啊。然后呢，现在还在一个，现在还在第6个，现在还在，那应该就是那个
豆米仙。
那一个还要来，那就是第7个。所以这第7个呢，就是将来的这个敌基督。
对。
敌基督，但是他中间他受了死伤。 死伤之后呢又好了，好的时候他说就是变成第八个、
嗯、
好，这个是我们以后会来讲的更清楚、啊、
第八个就是第七个、
哎、第八个就第七个，那怎么回事呢？因为是第八个，就是所以这个是讲到后来呢、这个从死里复活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怎么样，本来在地里头那个尼禄的灵啊，
嗯，
这个附在那个人身上让他活过来啊，好，所以他后来就性情就整个改变了。
所以第七
个
他又是第十一个脚，然后又是第七个头中其中一个。
他是对，他本来是第七个，后来死里又复活了之后就成了第八个啊。
对，
哎，第八个。
然后他又是第十一个脚。
对对。
他又是脚又是头。
他又是脚又是头，对，没错。所以这个十个脚跟七个头里面，就是在这边说明这个敌基督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将来会怎么样的啊，怎么样的出现啊？
他是什么时候死掉？
他可能是被暗杀。哦、啊，他可能是在这个末后七年的三年半中间的时候被暗杀。
嗯。
那时候末后七年到了这个末后七年的时候，一开始他会以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个姿态出现，他那时候开始出现的时候非常有魅力，所以那时候他就跟以色列，甚至于让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就签订合约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让这个世界呢进到一个好像是太平的一个状态，所以世界人都拥护他啊。然后等到这个七年过了三年半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呢被暗杀，受了刀伤啊、哦，被暗杀之后呢，后来但是那时候会从地这个从这个无底坑里面上来一个这个
尼禄的灵，
一个敌基督的灵，那个是一个邪灵，非常邪恶的一个灵，那个灵呢是当时附在尼禄身上的那个灵。他现在来附在这个人身上，那附在这个人身上之后，他本来是被暗杀嘛，这个时候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这个大魅力就更大了。他说：“哇，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人更加的来崇拜他。但是那个时候开始啊，因为那个邪恶的灵附在他身上的结果，这个人他的性情就改变了，他就把过去所签订的那些合约就撕毁，
毁约，
然后开始呢。在这个圣殿里面嘛，设立自己的偶像，然后人来崇拜他、哦、
自称为神。
那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这个基督徒还有对这个犹太以色列人、哦、会有一个很厉害的逼迫，然后那时候要人受666，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哦、
嗯，
好，那这个就是那个敌基督、哦、
所以末后三年1260天，它是每个月是30天啊、哦，所以一年是360天。那末后的这三年呢，啊、哦，360×3.5就是1260天，也就是42个月。这是人类历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大灾难的开始。
好，在地上有大灾难，然后在这个还同时最后会有天灾啊、哦。
嗯。
那所以他这个敌基督呢，会任意而行42个月。
嗯嗯，对，
这42个月就是那个七年当中的后三年半。
三年半。
哦、然后，
请问他这时候那个天灾是神做的还是？
神的作为。
对，那个是最后是神的作为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说，这个七个天使会最后会，当那个天使吹第七个号筒之后，会有七个天使出来，要倒下七个碗在地上。那他说那个七个碗就是神愤怒的大碗，
嗯，
哦，所以这个时候是已经是末后三年半了，
最后的三年半，
所以那个灾难，
人类历史，
哎，那个灾难是神、嗯、神降下来的啊，神降，那时候基督徒应该不在这地上了。哦、还是有
一些
可能会有极少数的，哎，
就
是那个我这个下次啊，下次我也修这个时间离现在可能有多近啊、哦？
嗯，
可能非常近啊、哦。好，
今天就说没？
今天就说。好，我看看。
好，就是我笑。
好，这个下面就是假先知哈、哦，假先知是他从地里上来啊、哦。 那从地理上来，地都是象征以色列啊、哦，以色列国，所以他可能是这个，一个是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啊、哦。那刚才就有说过，敌基督呢是当初附在尼禄身上那个邪灵啊、哦。那现在呢，这个假先知呢是当初附在这个犹大身上的，出卖主的那个犹大身上的那个邪灵啊、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敌基督啊，敌基督有一个名称叫做沉沦之子，
嗯，
沉沦之子。那这个同样这个名称哈、哦，在圣经里面有出现两次，一个就是用在敌基督身上，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到他就是那沉沦之子。那同样这个字眼呢，当主耶稣也曾经提到过，但是那个时候中文是翻成灭亡之子啊、哦。那灭亡之子其实就是沉沦之子。那这个灭亡之子是指谁呢？是讲犹大，
嗯，
啊、哦，犹大，所以一个敌基督，另外一个假先知有可能是犹大，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提到，犹大后来死了啊、哦，彼得就说犹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啊、哦，自己的地方去，所以有解经的人认为说，哎。圣经里面说一个人死了，要么就是说他归到他列祖那边去，要么就是说、到了阴间。但是呢，只有提到犹大的时候呢，用一个特别的字眼说他就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好像暗示说在这个阴间或者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是特别为犹大、预备的。那个地方他在那边被、放在那个地方之后呢，将来到末日的时候他可能会再出现啊，就是他的当初附在他身上那个灵啊会再从地里上来。那这个是有这样的说法。那总而言之，一个如果是尼禄的灵，另外一个是犹大的灵的话，就代表说一个是外邦的啊，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啊。那他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像龙，这是他的特色啊。所以能行奇事，从天降火，那就可以迷惑了世人啊。那他为这个第二个敌基督这个兽啊做了一个像，然后他杀害不拜兽像的人啊、哦，所以这个敌基假先知是这样跟他合作，他叫众人受这个兽的印记啊，666啊 ，OK， 这个是假先知的作为。撒旦、敌基督跟假先知，他刚好就是在模仿三位一体啊、哦。撒旦是在抵挡圣父，敌基督呢是在抵挡基督，抵挡圣子。假先知呢是在抵挡圣灵啊，所以他们刚好就这个叫做伪三位一体啊，在这边模仿，然后同时抵挡啊三一神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督跟敌基督啊做个对照啊，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
嗯。
敌基督呢，他受了死伤又被医好啊。就是模仿他的。那另外对比呢，主耶稣是从天而降啊、哦，这个在约翰福音6:38说他是从天而降的那位啊、哦。那敌基督呢，他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
从海中上来。嗯，
对。刚才有 OK， 等一下会看到啊、哦。那这个主耶稣呢是谦卑自己，对不对啊、嗯哦？敌基督是高抬自己。那主耶稣是按着天父的旨意行事，他都不按自己的意思啊。但敌基督呢，他是任意而行啊。那主耶稣呢，他被人厌弃在这地上的时候啊，但敌基督呢，他会令人稀奇啊，让众人都来跟随他。然后主耶稣最后被神高举啊，敌基督呢，最后是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啊。好，这是两个对照啊。那圣经里面对敌基督的描绘啊，第一个他说是小脚，就是单以理书7:第8里面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第四头兽啊，本来他头上有十个角，但这十个角之外，他后来长出一个小角，而且这个小角是特别奇怪的，会说夸大的话啊。OK， 这个所以用这个小角来形容这个敌基督。第二个呢，但以理书又说他是一个面貌凶恶的一个王啊，然后呢，他又提到说他是将来一定会来的一个王，必来的一个王啊。 那同时另外呢有个特有个名称是说他是那行毁坏可证的，那这个名称呢后来主耶稣也引用但以理书，他说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你们就要会意，你们就要留意了啊。那什么叫做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呢？这就非常可能是讲到说，当这个敌基督啊在圣殿里面设立他自己的偶像的时候，他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但是他站在那个圣殿里面啊。所以这个他说，当你看到这样现象的时候，就要留意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末后三年半的开始了。那但以理书里面又说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啊，卑鄙的人。然后呢，又提到他是一个任意的王啊。好，所以这里有六处都是出自但以理书。圣经里面对敌基督的描绘讲的最多的就是但以理啊。那接下来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有提到他是那沉沦之子，保罗说他又是那个大罪人。还有呢，在同样的都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又说他是那个不法的人啊。所以这三处都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好，那最后一处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说他是那无底坑的使者，这在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就是当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啊，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前面四个号就有这个天灾，对不对啊？先是地受到这个攻击，然后是海，然后是江河，然后是日月星，前面四个号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系的。但到第五个号的时候呢，就有一颗星落在这个无底坑，然后那个无底坑的那个钥匙就赐给他，他把无底坑打开之后呢，就飞出很多的这个蝗虫，对不对？从烟里面飞出蝗虫。那同时呢，他说有一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哦。那那个无底坑的使者是叫什么？
亚巴顿。
亚巴顿跟亚波伦啊、哦嗯。那这个呢据解经的人认为，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敌基督啊、哦，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他就是无底坑的使者，同时就是后来从无底坑上来的一个兽啊。启示录十一章第七节讲到说，从无底坑里面上来一个兽，把那两个见证人给杀了啊。所以无底坑上来这个兽也是讲到敌基督。那刚才这个十三章里面呢，讲到这个敌基督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又是从海中上来，又是从无底坑上来啊。所以刚刚就业就说了，所以可见了这个无底坑的开口在海底下。 OK， 所以这个是有人这样解释啊。
所以为什么将来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没有海了？还有主耶稣他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湖啊，那也有是个小小的，其实没有不算海了，但是有的时候也称它是海。他们去坐船啊到对岸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风暴，对不对？有风暴的话，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平静那些风暴呢？他斥责，他斥责那些风暴啊，住了吧，静了吧，这样子。所以可见这个海里面跟无底坑是非常的近，很多邪灵在海里头。
那个之前读创世纪的时候说神把地跟海分开，好像说就是海是代表死亡，
对，
植
物是长在地
上。对，好，所以这个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地是象征基督，但是在这个地方地是象征这个以色列人啊、okay，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含义啊。那
海好像一直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是玻璃海。它是不会翻腾的，但是它也是透明的。它的你从玻璃这样看下去，它里面也有火的啊。所以将来那些胜过六六六的殉道者，他们会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也唱羔羊的歌。
对，这个
这到后面了、啊。
圣经里面对于海的这个海的含义哈、啊。他又讲到是外邦世界，所以那个他说你要下 下网打鱼，对不对？
嗯，
他说天国就像是这个一个人从海里网上许多鱼来，
嗯，
那就意思就讲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这个大海里面被捞上来的，
对，
大海就象征这个世界，好，那我们是从这个世界里面被捞上来，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但是我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海在那个地方也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海想不出有正面的意思了，
嗯，
所以就会比如说中国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海，
要水，
要水，对，
嗯，
他说他从来不觉得海边有好看，我说我比较喜欢海边啊，我喜欢海边，
很单独，很单调。
但是 OK， 好，他从圣经里面来跟我讲，我说不一定啦，是海边也是很多的这个，嗯 ，OK， 但是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讲这个灵里面的意思，好，好了 ，OK， 那当然刚刚讲到说无底坑可能是在海里面，但是这里头当然也可以另外一种解释了哈，就是讲到说海里面上来，他是讲到说他是从这个外邦世界里面啊。那无底坑是讲到说灵里面，灵界里面，它是从无底坑上来，那这里这样的讲的话就不一定说是无底坑在海里面了，哦，但是总而言之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形容这个兽，哦，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对敌基督的描述啊，就主要从这三卷书里面来的，哦，单一理书就占一半，哦，然后呢，
嗯，
其他都有三个地方是出自帖撒罗尼迦，三个地方出自启示录，哦，好，那我给大家那个讲一个东西哈，这个是去年就是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Black Moon》啊，
嗯，《Black Moon》
讲到说那个血红的月亮啊，那这就讲到跟圣经的预言有关系，后来引起蛮多的这个这个什么注意的啊，蛮好那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好，所以那时候神为什么要让这个天上有日头、月亮跟星星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要让他们做记号，做记号。英文说 "Let them serve as signs" 哈，所以因为日头的升起降下就可以分出每一天，对不对？白天晚上，那月亮呢可以分每一个月，对不对？它月盈月亏，对不对？好，但是呢这里又给我们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从天上的这些光体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人的一些 sign， 一些记号，所以有人会看星星的一些运作，就是哦，今年天下会发生大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有几个博士，他们不是看到天上有星吗？就知道说基督要降临，啊，所以这个天上的星是成为神给人的，有时候一些 sign， 有人会知道从那边去观察，啊，好，那个在约珥书啊二章那边说啊，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啊，有血有火有烟柱，然后呢？它这个 sign 是什么？然后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所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世界末日了，在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之前，神会给我们一个 sign 啊，那个 sign 是什么呢？就是日头要变为黑暗，然后呢，月亮要变为血啊。这个我们在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看到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日头要变黑像毛布。日头怎么样会变黑啊？就是日全食的时候它就会变黑像毛布， OK， 所以当你看到日全食的时候，哎，你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sign， OK， 好，那你说日全食不是常常会有吗？啊，对啊，好，那另外有一个 sign 就是满月要变红像血啊，满月什么时候会变红像血啊？就是那个月全食的时候，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会整个不见，对不对啊？但月全食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不会整个不见呢？照理说月亮因为整个都黑掉，对不对？但是它没有全部黑掉，它是因为太阳光啊， 太阳光经过那个地球的时候呢，它经过地球的表，因为地球表面有一层这个大气层啊、哦，所以当太阳光经过这个大气层的时候呢，它会折射。所以月球本来在这后面，太阳光照过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地球本来是说直直的照过去，但是这个光到了地球碰到这个大气层，它会折射，所以折射的时候就弯到后面，就会照到月球上面来了。那因为那个折射，因为它是大气层的关系，有空气啊，它会把这些蓝光啊，那个滤掉，绿色的光滤掉，它把红色的光折过去，所以那时候光照在后面的时候，月亮会呈现红色，有的时候是咖啡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是灰色，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特别红，像血一样啊、哦。好，那所以什么时候会发生月全食？这个天文学家会算得出来，对不对？好、
嗯
哦，那发现很奇特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回溯过去啊、哦，从第一世纪以来啊，天文上总共有62次啊、哦，在两年之内连续发生4次的月全食啊、哦，那它是每半年一次啊、哦，那因为它有的时候月食的时候是会月全食，有的时候是月偏食啊、哦，偏食就是说这个只照到
部分
遮住，但是如果连续4次都是月全食的话，在过去2000年来总共有62次啊、哦，那其中有7次很特别，这4次的月全食刚好都是落在犹太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的第一天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节日本来就是相距半年，而且都是从月望开始，因为它都是从这个啊、
初一吗？
不是，它是十五号啊、
哦，哦，
十五号开始，
嗯，
所以那个，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月望，那所以那时候刚好又发生月全食哈、哦，在过去2000年来总共有7次啊，那7次又怎么样呢？
嗯，
刚好这7次里面，他们前面比较难追溯到时候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去调查了一下哈、哦，
嗯，
发现后面的3次哈、哦，分别发生在1493年到94年，这第一次、
嗯，
那第二次是在1949年到1950年啊、哦，第三次是1967年跟68年啊、哦，这三个时间点前后都曾经发生关乎犹太人的重大事情。
嗯，
这个第一次是1492年的时候啊，那时候西班牙驱逐了20万的犹太人离开家乡。那时候有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在流亡的途中，为什么？那时候西班牙女王啊、哦，就下一道命令说，国内所有这些犹太人啊，你们除非改信天主教啊、哦，要不然的话，全部都要被驱逐。那时候犹太人本来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那时候已经很多人住在西班牙，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嗯，可能据说可能有100万啊、哦。那些人呢，已经在那边把西班牙当做他们的家乡了啊。哦，但那时候那个西班牙女王就下了这道命令，说除非你们改信这个天主教，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不然的话就要被驱逐。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都来被驱逐。那驱逐之后啊，那个就死在路上。怎么死在路上呢？有的是被抢，有的被杀啊、哦。比方说他们坐船的时候，他们那个船主跟他们要很重的那个钱，所以他们为了要有路走嘛，所以他们就把钱给那个船主，就上了船之后呢，开到海上，他们就把那些犹太人全部都赶到海底下去，把他们就是推向海里面去，
丢到海里，
然后抢夺他们的这个财物。那也有后来有一种谣传，就是说那些犹太人啊，为了要保存自己的一些这个贵重的一些东西啊，他们就把这个黄金钻石吞到肚子里面去，所以后来当那些土匪啊，这个要来抢劫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直接给杀了，然后把肚子剖开来，要看肚子里面有没有那些黄金啊、哦、钻石。所以犹太人死很多。那这次算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啊，非常重大的一场灾难。那这个是1492年的时候发生的。那之后的连续2年，天空就出现了4次的月全食，4次血红的月亮啊、哦。好，这是跟这件事情有相关啊。哦，那第二个，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然后就发生独立战争，一直打到第二年的时候停火。那停火之后，正式的政府才成立啊、哦。 结果在1949年跟1950年呢，就发生连续四次血红的月亮。哦，那第三次是1967年，
六日战争。
1967年的时候发生六日战争，那时候以色列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
嗯，这是大事啊。
好，这三个时间点对犹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事件。嗯，那这三次的时间的前后都有发生四次的月全食，就是四个血红的月亮，就是连着，而且都是落在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好，下一次发生连续四次血红月亮的时间是2014，就今年跟明年。这个也是21世纪里面唯一一次连续四个月全食刚好落在逾越节跟祝棚节上的时刻。那这当中啊，还会发生一次日全食，还有一次日偏食。所以你看啊，2014年4月15号是逾越节，会有出现血红的月亮。然后呢，今年的10月祝棚节也会出现血红的月亮。然后明年的3月会发生日全食啊。然后明年的4月逾越节又会出现月全食，而且是血红的月亮。然后呢，明年的9月就是以色列人的吹角节，会发生日偏食啊。然后明年的祝棚节又是血红的月亮。OK，
明年是2015年吗？
2015年，对。所以2014年、2015年啊，会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好了，我们说了，过去2000年来只有发生7次这样子。那前面4次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啊，他们还要去考据。那至少后面3次发现都会发生，对以色列人来说会发生大事。那接下来就是今年跟明年了啊。好，那这个也是21世纪唯一的一次会发生这个事情啊。好，那所以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这个时候在我们刚刚所说哈，以色列下一次会发生重大事，应该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可能会签订合约，会重建圣殿。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启示录的第六印，因为启示录第六印里面不是说吗，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对不对？有人说启示录第六印就是这个末后7年的开始，末后7年开始。好了，如果说是2014或2015，比方说2015是末后7年的开始的话，那灾难就很快来到。这里这个图啊，这图我本来想说这个我多这个
想一想，
跟就会讨论之后再
公布
再秀啊。不过既然这个今天时间还有，那这个
林
秀也说好，先讲一下吧，就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哈。
可以问问题吗？
好，可以啊，可以啊。
可是你怎么去觉得说日全食跟那个？
这只是讲到天文现象。
不，你我听他问。
就是怎么可能这两个同时发生，那就是第六印开始。
好，不是同。
那以前就没有吗？
以前也有啊，也有。现在我的 point 是说，这个连续4次的月食都是月全食啊，而且连这四次的月全食都是刚好落在以色列人的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刻，
这经验法则了。
这个是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嗯，
对不对？
我觉得小弟的意思是说，因为之前这个都已经这个四次的这个月全食都已经发生这么多次，可是那时候第六印都还没有揭开，那怎么知道下一次就是第六印会被揭开？
哦 ，OK， 哦，好，那因为那个。过去那个其他的条件还没有满足，
对，
现在已经到了，你看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这个 sign 已经是越来越密集了，
而且在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 Institute of the Temple， 就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的礼服啦都已经做好了啊，灯台啦也做好了，那个金灯台是要用这个不知道多少千万的美金用金子打造，所以他们目前是用铜打造， 因为每天去参观的人好几万人，最多可以到十万人啊，所以他不要被偷走，所以他们暂时用偷了。哦，还有那个剪那个灯盏，剪那个灯蕊的那个金剪子啦，啊，这就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建圣殿的话，很快就可以建好。
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这个图啊，哦，解释一下啊，哦，这个前三年半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后面这个幕后这七年的灾难啊，哦这是有一位这个有一位这个
香港的老弟兄，
不是香港，是在美国啊，哦，
美国
啊，对，啊，一位弟兄他提出来的，我是觉得他讲的是蛮有道理哈，哦。他认为说这幕后的七年呢，是从第六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开始。那第六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就不是说那个日头变黑，月亮变红，然后这个星星落下来啊，哦，然后山要倒下来啊，嗯。所以那时候好像看起来就是灾难是从第六个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就开始了。好，那接下来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你就看到底下哈就有七个号吹响，对不对？哈，嗯，那所以第七个印揭开之后，地受到这个击打，海也是，江河，然后日月星，所以这时候灾难都已经下来了啊。那到了第五个号，到了第五个号的时候，就看到一颗星落下来啊。那这颗星落下来，我们如果跟启示录第十二章做一个对照的话，看到那时候撒旦被摔下来啊。那所以如果第五个号就是讲到撒旦被摔下来，哦，那这时候就是蝗虫，对不对？那会持续多久啊？五个月，对不对？五个月之后，接下来就是吹第六号，第六号就是出现两万万马军，两万万马军，那这段时间会有多久？我们在那时候读的时候说，某年某月某日，哦，某时要杀人的多少？
三分之一。
那某年某月某日，我们也可以翻成就是说一年，然后呢一个月还有一天，那这样子一年加一个月加一天就是差不多13个月啊，所以第六个号这场灾难可能会持续13个月啊，接下来就是吹第七号了啊。那对吹第七号的时候，七号就是相当于圣经里面所谓的这个末次的号筒，那末次的号筒一吹响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复活跟被提的事件啊，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会到云里面啊，跟这个啊就迎接这些他的门徒啊。
对，
好，那接下来就开始七个号吹完之后，就倒下七个碗啊，七个碗就最后的那个最重的那个灾难啊。然后接下来就主耶稣就公开降临啊。
对，
那时候他就会
降临在橄榄山。
对，你看到那个下面那个山分开两半，那个就是说那个山分裂啊。好，那有庄稼，有葡萄，庄稼就是他收割属于他的百姓，那是庄稼；葡萄呢是被践踏，那讲到说敌基督的军队哈，被践踏。好，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三年半呢？可能是第五号开始。撒旦被衰落之后，他开了那个无底坑，然后那个敌基督的灵啊，从那个无底坑里面上来哈，上来之后他就会附在那个敌基督那个人的身上。那个敌基督那个人呢，就会那时候开始变脸，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偶像啊设立在这个
圣殿
里面，所以那时候就立了偶像。然后那时候呢，后三年半的时候，外邦人会践踏圣城，敌基督会任意而行。那我们就看到十二章里面那个妇人啊，就逃到旷野里面三年半啊，然后两个见证人也传道三年半，应该都是后三年半。
对，
好，那这跟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点跟刚才那四个月亮配在一起的话会怎么样啊？好，如果四个月亮是第六个印的话，那就2015年啊。然后呢，什么时候敌基督会立偶像啊？就是三年半之后，差不多2018年，对不对？然后呢，所以第七个号吹响就是2020年，那主耶稣公开降临呢是2022。这个是如果
跟上次说的一样，上次教育那个，那个也是2020，
对啊，所以就会看到这个，他是不太 不太服气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表示说他如果被提的话，他是后来那一批被提的，没有再提一批。他说这样对吗？OK。
不过还是很有可能、啊。
好了，我只能这样讲。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第一批没有被提的话呢，下一班车是五年之后，没有？2015年你没有被提到的话，提走的话，你下一班要等到2020年。那2020年之前，它会发生什么事？
666。
会发生那个殉道，哦，然后撒旦被衰落，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经历那些东西。当然神会有恩典，会有保守，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那时候马马虎虎的基督徒，那时候就会快速成熟啊，本来不爱主，那时候就会厉害的爱主，所以可能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能够避开那一段的话，最好是第一批
男孩子的时候，
对不对？好，那第一批什么时候了？2015年哦。所以这两年，这两年。OK， 这个给大家一些这个
做个参考，
哎 ，inspiring。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啊，人家说啊，这个是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异端？因为主耶稣说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啊、哦。你在那边猜主耶稣再来的话，这过去已经很多人都猜错了啊、哦。
嗯。
好，那 anyway， 因为现在是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啊、哦。
对。
任何时间点都有可能。那。这个从这个四个血红的月亮，这个做一个参考了，因为
血红的月亮很可能是圣殿重建，也很可能是发生另外一件事情，现在都还不知道。
Anyway， 你如果看到说这明年呢、啊、哈，他们签订合约，或者今年签订合约，然后准备要重建圣殿，你就知道说这个sign可能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 anyway， 不管有没有签订合约，不管有没有这个sign，我们现在竭力追求主啊，好好的为主。
对，你不能再
这个是最保险的。
对、啊，不能再有其他的 distraction。
想说哇，这个主耶稣再来，不知道还有多久以后啊？
嗯，
也许很快。所以呢，你要赶上第一班车啊，这一两年好好预备啊，这个不然的话。哎，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人不见了啊！你就要等五年之后再搭第二班车了。
也蛮辛苦的，要面对666啊。嗯。
有人不见的话，剩下的会发现吗？
会啊，
会啊，
会发现。
联络不上了，汽车都还在。哎，人不见了。
失踪了。
哎，对对对。
对。那个，好，那。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就祷告了啊。
那个假建筑那个 summary 吗？
可以。
假建筑
怎样？
啊。
就是那个迷路的灵啊，可是它不是又在七头里面吗？
对啊。
所以它本身就是那个兽，还是说它是七头其中一个？
它是七头里，它那个它是七头里面的一个，它又是那个兽。
所以它又复活。
对。
他复活是因为尼禄的灵附在那个尸体上面，所以他就活过来。
他之前就活着、
啊。哎，之前就活着，跟大家讲和平。
就是。
你说那头兽上面有很多的吗？
不是啊，应该这样讲。敌基督是一个人啊、哦。
对啊。
这个人呢，是现在就已经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可能就是现在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
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
串起，
还没有崭露头角。
嗯，
好了，到了这个末后这个七年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跃上舞台，国际
非常魅力，有国际魅力。
对，那时候他会把一个太平带给这个世界。
对，
好，那时候他身上是怎么样？他身上会有那个会撒旦会在那边帮他铺路，帮他做工，所以是他身上会有一些这个等于是说魔鬼会让他有那些魅力，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被那个敌基督的灵附上，所以那时候他表现一切都还是蛮像一个正常人的，只不过他非常有魅力啊。那但是到了三年半的时候，那时候他被暗杀，之后， 有没有死不知道，他说受了刀伤，哦，是可能受伤，
受了死伤，
死伤，
有说刀伤，也有说死伤，
死伤 ，OK，嗯，好了，就死了。那这个时候啊，那个从这个
无底坑里
面上来那个敌基督的那个邪灵啊，
尼禄的灵，
邪灵就是附在他身上，让他活过来了。
嗯，
活过来之后呢，
性情大变了。
你看他还是同一个人，但是这时候他里面这个
完全不一样，
哦，
对，
不一样，
非常的残暴。
这个时候就是彻彻底底的敌基督。哦，
所以那个尼禄的灵应该是写在雀一号后面的。
雀什么？
就是他已经复活的。
哎，对啊。
哦，嗯，
他就是借着尼禄的灵复活了。
对，啊，
可是他不是在海中上岸的时候啊。
OK，
好，
哦，
嗯
，OK， 我懂你意思。
因为他海中上岸的时候，他好像是怎么样？是一个 collective， 就是把他前面所有的
都集大成了，
综合在一起。
哎，都集大成。
所以那个兽是已经，他那有一个头是已经医好。
应该是这样讲。他当他从海里面上来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敌基督的那个灵，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邪灵上来，
所以是尼禄灵吗？
对，就是当初附在尼禄身上的那个邪灵。
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照片都是兽的样子，对不对？
嗯。
可是他们将来出现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不然吓死人了，对吧？都是人的样子。嗯。但是这个是从灵里头去看他们的本质。
他并不是真正从海里上来，比如说他是外邦人而已。
对，可以这么讲。而且他是应该在欧盟的这个领域里面。
可是他本身很清楚自己是什么吗？
他不知道，他不会知道。
他
怎么会说哦，我就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敌基督？他应该不会。他只是。
可是他不会跟他讲话吗？
啊，对啊，他会有那个。
被控制了，
他里面会有那个骄傲，他要自己高举自己，哎，我很厉害哦，这样子。
嗯，
是
啊，
但是他不会晓得说，我真的敌基督，所以到最后我要被丢到流亡
流亡我国里面。
不会，不是这样。那总而言之，最保险的方式，好好追求主啊。今年是2014了啊，
嗯，
时间剩下不多，所以没这辙。那我一开始我们就先被提醒这方面的事情啊。
对。
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吧，啊，来